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多伦炮火猛攻，伊朗多伦炮火猛攻以色列，以军筹备回应。如果中共攻台 ，AIT 将秒变美国使馆。四川彭州养猪场发生气体中毒事故。王健林财富蒸发72%，北京总部大楼被抛售。青岛高校失火，阻挡学生逃生，方清演习。4月13日，中东战火再次燃烧，伊朗对以色列正式发动大规模袭击。当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波又一波的无人机，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在几个钟头之内连续运转，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段简短的影片讯息中向以色列人保证，以色列军方在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为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话俾民众知，军方将尽一切努力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国防军高官在国家电视台上强调，自爆无人机携带的炸药无法穿透最基础的防空洞，因此民众可以匿入防空洞防御。他亦表示，目前为止伊朗将火力专注于瞄准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尚且无暇顾及。伊朗此前从未以这种方式直接攻击以色列，这次袭击标志着以哈战争正式向中东区域战争演变。以色列官员认为这个是伊朗冲突的升级。迄今为止，伊朗一直在利用代理人对以色列发起攻击。以色列方面预计当前的攻击不会是一次性的，同时认为伊朗新一轮的巡航导弹攻击亦在路上。下一步如果形势继续恶化，这样就会发展成两国之间的战争。在伊朗发动侵袭之际，美国强调将会与以色列并肩作战。两个礼拜前，以色列对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发动致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被斩首，这个引发了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袭击。在当日，以色列国防军称伊朗发射了200枚导弹和无人机，大多数被拦截，前所未有的攻击在全国引发警报，袭击亦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基地轻微受损，大部分导弹被远程战防空系统拦截，全国各地都响起警报声和隆隆声。哈加里说，这些导弹大部分是在以色列领空之外被击落的，期间以色列、美国和约旦击落了来自伊朗的袭击导弹。同时一次来自伊朗的袭击导致内盖夫的一名年轻女子受伤，据医务人员称，这名女子在攻击被拦截后受到弹出的弹片炸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强烈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呼吁立即停止这些敌对行动。他说，我一再强调，无论是中东地区还是世界都无法承受另一场战争，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发展成大规模地缘冲突。而伊朗誓言采取进一步措施，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以保护他的利益免受任何军事侵略。以色列高官文化部长佐哈尔表示，13日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使耶路撒冷有权对伊朗发动猛烈还击。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晚以色列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合法性，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武力打击伊朗。他补充说，伊朗极端主义政权已经脱下手套， 以色列绝对不能够对正在发挥毁灭以色列作用的蛇头有所松懈。相关事件升级亦都引发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英国国防部表示，在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瞄准以色列后，英国皇家空军命令在中东的喷射机将根据需要拦截我们现有任务范围内的任何空中袭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3号表示，欧盟强烈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不可接受的袭击，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升级，对区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法国政府亦发布了对伊朗的谴责。14号凌晨4点，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拜登正式进行通话。消息人士指出，接下来发生的很可能是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还击。美国方面表示，如果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希望对攻击时间提前知情。近日正值台湾关系法45周年，美国政府持续以具体行动履行对台承诺，美国将全力支持台湾。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认为，一旦中共侵台，美国在台协会将转变为美国大使馆。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说，如果中东侵犯台湾，我相信这个将是台湾关系法的终点，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将被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取代，不需要台湾关系法。台海紧张升温，拜登政府上任后已经13次对台军售，并4次表态，一旦中共犯台，美国将出兵防卫台湾。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说，我亦完全相信，如果中共对台湾做一些愚蠢的事，美国会来。我当然知道美国军队训练有素，我们的联盟伙伴，特别是如果你看下过去3年的演习，都是经过训练来应对中共袭击的情况。前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吉内斯指出，台湾关系法是有效力的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台美有互信机制，让军事领域合作得以频繁交流。中国大陆频遭事故困扰，4月13号一日内，河北秦皇岛和四川彭州两地都曝出因事故导致多人离世的消息。四川彭州一养猪场发生气体中毒事故，造成7人罹难。河北秦皇岛游船翻侧，导致至少12人离世，6人失联。13号四川彭州市应急管理局通报称，2024年4月13号下午，彭州市荔春镇一养猪场发生化粪池气体中毒事故，导致7人离世，其中4人经现场抢救无效失去生命，3人送院救治无效后去世。据大陆抖音网友透露，事发地点位于彭州市荔春镇一家规模不小的养猪场，下午4点几，养殖区突然爆发几声巨响，好像是沼气池爆炸了，接着化粪池周围硝烟一样的雾气滚滚。值班经理赶到现场，发现在硝烟中似乎有个人影在晃动，立即下令值班人员救援。这些人被散发出的气体一个个晕在地上，7人全部遇难。网友纷纷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赞的是辛苦钱还将命赔上，真是很可怜。亦有人询问事故的原因，有了解情况的网友说，沼气中毒，我同学的爸爸亦是这样过身的，他隔离养猪场的老板去沼气池晕倒，家人慌忙叫我同学的爸爸去帮手，点知道落去之后亦直接晕了，亦救不到。估计是有限空间作业，一个人出事，其他施救人员处置不当，亦一起丧生。好多网友分享周围经历的同类惨剧，他说，我家乡这边去年亦有同样的事故，没开通风系统，3个人都没了，其中有个人已经爬到门口。 2022年三月份，一个大学室友就系呢种情况去救人，然后自己亦都冇命。之前江西亦有果园清洗池，一家三口全部走啦。亲戚就系咁样，一家走五个。我哋呢边一个酒厂亦系咁样，一个接一个入去救，最后六个都走咗。亦有网友话，啱睇到秦皇岛一艘船翻侧12日，六人失联。呢度又睇到四川养猪场化粪池气体中毒事故，事故不断，生得卑微，死得随机。同时发生在秦皇岛的游船翻侧事故，据官方通报，事故造成12人离世，六人失联。据知情人士透露，是无执照的旅行社组织的老年人旅行团，游船无救生衣，导致船上人员遇难。日前，中国首富王健林家族财富缩水 72%， 只是剩下300亿人民币，震惊市场。同时，中国万达集团持续卖，北京总部大楼亦被抛售。近日，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发生股权变更，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新股东昆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控股，持股 99.99%， 昆源神兴厦门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0.01%。 据报道，万达集团持续变卖资产，已经出售15座万达广场及万达电影，套现近100亿人民币。虽然此举为公司带来现金流，但外界担忧买策略仍未使万达走出财务危机。2017年，万达曾经四次寻求在中国大陆上市集资，但都已失败。如今，王健林财富大幅缩水，市场对万达的未来持谨慎态度。北京万达广场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万达广场 B 座和 C 座资产，其中 B 座是万达集团总部大楼， C 座是万达文华酒店。万达集团目前还未回应媒体的相关报道。12号，网传影片显示青岛黄海学院6号楼男生宿舍发生火灾，好多学生冒着浓烟由一楼宿舍门逃出，二楼视窗亦冒出浓烟，多人爬出窗户。呢度宿舍门上边嘅小天台，楼外大量学生围观，网民痛斥中共维稳越来越变态。仲有影片显示，楼内一间宿舍全部系烟，窗外消防人员喺度搭救生梯，准备营救被困喺呢间宿舍嘅学生。据该校学生爆料，事发当日下昼，校方发出通知，方称喺学生公寓6号楼开展所谓模拟消防演习。仲有学生爆料，早在火灾发生时，疑似学生会人员就开始维稳，阻止楼内学生逃生，甚至一度塞住个门锁门。13号，北京官媒新京报我们视频节目引述青岛当地官方的回应，称青岛黄海学院宿舍12号配电箱着火，明火在下午1:19扑灭，校方人员就强调只是冒了一些烟，没有人员伤亡，火灾发生时没有消防通道被阻等等。还有网友怒斥，亦真是服了他们了，居然做出模拟消防演练这个新词，那之后出了人命的事，是不是就是模拟杀人、模拟自杀演练？新唐人记者查询发现，12号即火灾发生当日，青岛黄海学院官网发布一条要闻，学生组织开展2024年春季校园火灾疏散逃生演练，内容是4月11号下午2:30至2:40在学校知行楼举行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但目前这篇要闻已经被删除。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伊朗一夜间300次攻击，无一进入以色列领空，99%被拦截；河北秦皇岛船难，12人罹难，知情者透露更多细节；伊朗空袭以色列，川普痛斥拜登态度懦弱；中共被爆在菲律宾招军事间谍，非军方调查，多国警方联手捣毁6亿欧元医用大麻庞氏骗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伊朗一夜间300次攻击，无一进入以色列领空，99%被拦截。伊朗为报复，在4月13日发射了200枚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但伊朗一夜间300次攻击，无一进入以色列领空，99%被拦截。以色列全境一度陷入紧急警报中，以官员宣称伊朗派出185架无人机，发射36枚巡弋飞弹和110枚地对地飞弹。所幸以色列的铁穹发威，成功拦截了绝大多数飞弹和无人机，只是造成以色列一处军事基地轻微受损，另有一名女童被破裂弹片所伤。以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伊朗军方总共向以发射了200枚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绝大多数都被以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只有南部一个军事基地基础设施遭到轻微破坏。3名美国官员亦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军方拦截击落90枚飞往以的伊朗飞弹和无人机，部分飞弹由美国海军击落。以表示大多数的威胁在以领空以外就被拦截击落，命中以色列领土的飞弹数量极少。以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在一段电视声明中说，伊朗发动的攻击已被挫败。他说，伊朗向以发射的无人机和巡弋飞弹没有任何一个进入以国领土，仅少数弹道飞弹射入以色列，其中一枚飞弹轻微击中内瓦廷军事基地，但他强调该基地仍正常运作。拜登在电话中话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应该认为当晚是一场胜利，美国协助以色列击落几乎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以防长葛朗特在声明中说，我们同美国和其他伙伴一起成功捍卫以色列领土，攻击行动尚未结束，我们仍需戒备。14日朝早，伊朗就宣布报复行动结束。伊朗方面声称有一半成功击中目标，还说重创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同时威胁若以再犯，反击将更加严厉，之后草草宣布袭击结束。约旦和伊朗在昨晚因伊朗空袭以色列暂时关闭领空，今日都表示领空已重新开放。路透社报道，约旦国家电视台引述该国航空当局说法报道，约旦已恢复空中交通运作，约旦比预定时程提早3个多小时重启领空。伊拉克航空主管当局就说，现时已克服安全风险。河北秦皇岛船难12死，知情人士透露更多细节。日前河北秦皇岛发生船难，有30人跌落水，事故至少造成12人死。在13日晚，一位当日在桃林口村游玩的刘女士对六媒透露，他们是从唐山来的旅行团，事发下午他坐船去对岸，游玩结束等船回程那时候听说有船翻侧。刘女士提到，在乘坐大巴翻返登船地点那时候，她亲眼目睹部分被救上来的游客已没有生命体征，船上没有什么安全措施。她说， 我哋坐嘅船亦都冇着救生衣，事后谂翻起非常后怕。喺13号，秦皇岛市劳农县官方通报话，喺13号下昼2点半左右，劳农县刘家营乡桃林口村发生一宗船只执翻导致人员落水事故，事故造成31人落水，25人送医，12人死，仲有6人失联。后来陆媒在14号又声称，目前失联的6人都已找到，全部平安。官方称事发船只为非法改装的黑油船，落水人员是游客，当中大多数是老年人，并且尚未穿着救生衣。目前船主和相关责任人员已被警方控制。大陆极目新闻报道，桃林口村一个负责人说，船主是本村人，他屋企就呢一艘船，开船的人是由他聘用，亦是村里面的村民。当时突然刮起大风，游客恐慌造成船翻。当地一名居民说，出事的船只类似木筏，他在小学那阵亦曾坐过，在水面游玩10几分钟收费几10元，规定只能坐10人。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留言说，我们本来要坐船，因为行错路，正好错过出事时间，想翻起都后怕。当地网民说，在的是一个河北旅游团，老人居多。大陆网民就说，开船的都是当地渔民，上个礼拜去桃林口水库玩，差啲就坐了，一到水库边，好多渔民过嚟劝你坐船玩2转，氹氹转围住的那种。出事的地方是水库放水地，水流喘急，水温极低，普通人手入水10秒都受不住。如果是上了岁数，体力不好，不识游水的，好难。伊朗空袭以色列，川普痛批拜登态度懦弱。伊朗在昨晚大规模空袭以色列后，美国前总统川普痛批现任总统拜登，指控他凸显出美国对中东态度懦弱。川普和拜登将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再度交锋。法新社报道，川普在宾州一场造势活动上说，祈求上帝保守以色列人民，他们正遭受攻击，咁是因为拜登政府展现出极大的软弱。伊朗昨晚动用无人机和飞弹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伊朗驻大马士革使馆区在今个月1号遇袭，造成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的7名军官丧命，包括2名高层将领。伊朗誓言报复以色列，川普在他任内曾下令杀害1名在巴格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并让美国退出伊朗核子协议，还多次指责民主党籍对手拜登对伊朗态度懦弱。川普说，我们表现出的软弱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是我们执政就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但美国正是为以色列祈祷，我们向每个处于险境的人提供绝对支持。另外，拜登和他的军事和安全顾问齐集白宫，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支持以色列抵御来自伊朗和他代理人威胁的承诺坚如磐石。拜登和内塔尼亚胡13号进行通话，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白宫高层官员说法说，拜登在电话中话俾内塔尼亚胡知，美国将反对以色列对伊朗任何反击。拜登在电话中告知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美国同该区域其他国家作联合防御，先让伊朗的空袭行动最终以失败收场。拜登亦话，美国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进攻行动，亦不会支持。 中共被爆在菲律宾招军事间谍，非军方调查。菲律宾军方日前指令调查有关中共网上招募菲律宾军事间谍报道，引发菲律宾各界关注。中共使馆随后否认间谍指控。非国防部日前下达一项指令，要求调查有关网上招募菲律宾军人担任兼职中共顾问的报道。分析人士警告，若指控属实，可能会对菲律宾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非军方负责人布卢纳将军今个礼拜表示，菲律宾掌握的信息显示，菲律宾过去和现在的军官，包括一些将军，正是被要求帮助北京维护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布卢纳说，军事情报报告显示，北京招募了有军事背景的菲律宾人在西菲律宾海为他从事间谍活动。西菲律宾海是马尼拉对南海专属经济区内部分海域的称呼。据菲律宾当地媒体询问者报报道，用于招募活动的网站被追踪到来自中国。布卢纳说，我们还在核实这件事。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礼拜三强烈否认菲律宾军方关于北京招募非军人担任顾问，并在全国各地潜伏小组中安插特工的报道。另外，一名菲律宾参议员上个礼拜日就菲律宾退休管理局向有军龄的中国公民签发特别居民退休签证一事提出质疑，加剧对潜伏间谍的指控。这种特别居民签证中国公民有30,000人。菲律宾德拉萨尔大学副教授、政治分析家奥纳说，非军方的调查结果是一项严重指控，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说，这个肯定会影响军事行动保密性，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于这次曝光的中共招募间谍事件，在礼拜三，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据称中共用于招募有军事背景人员的网站已被拿下，现时已消失。不过帕拉迪说，军方和其他政府机构正是追踪该账户的幕后黑手，以及是否有人泄露任何敏感信息。多国警方联手捣毁6亿欧元医用大麻庞氏骗局。西班牙警方13号说，他们牵头捣毁一个国际犯罪集团，该团伙以投资医用大麻为噱头行骗，从35个国家的受害人诈骗了6亿多欧元。在欧洲刑警组织协助下，德国、法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和英国5国警方参与了这次行动。西班牙警方在声明中说，该犯罪集团建立了一个行销系统，并通过参加国际大麻博览会，诱导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受害人进行投资。西班牙警方发言人加里多说，诈骗人透过欺诈性投资平台操作，对至少35个国家受害人进行大规模诈骗，骗取至少6.67亿美元。警方透露，投资者被承诺回报率为70%至168%，具体数额取决于投资的大麻类型。诈骗团伙使用豪华汽车、酒店派对和音乐影片来大肆宣传大麻投资项目，受害人还被带到涉案的合法大麻种植园参观。从2020年初到2022年，几十个国家超过50万人在该犯罪集团名为 Juicy Fields 的网站注册，被承诺在医用大麻的种植、收割和分销阶段获取投资回报，其中有超过18万名投资者向该平台转移了资金。参与这次拘捕行动的英国国家犯罪局称该投资平台为臭名昭著并精心策划的庞氏骗局。 在11号9名涉案疑犯在西班牙、英国、德国、拉脱维亚、波兰、意大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被捕，警方封锁含有50,000+欧元和超过110,000欧元加密货币的银行户口，并追回100,000+欧元现金，价值26亿欧元财产被没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伊朗扣押与以色列的货船，以色列更改防御指南。余茂春说，完善台湾关系法应纳入更多外岛。菲律宾总统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边协议将改变南海局势。在海湖庄园和约翰逊会晤，川普声明支持议长。瑞士出手，普京的私房钱危险了。4月13号，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茨海峡扣押了一艘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货轮。这艘货轮的拥有者是一家在葡萄牙注册的以色列公司，当时正从阿联酋驶往印度。船上面的20多名水手被绑架，船员由印度人、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组成。以色列敦促欧盟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伊朗革命卫队一架警卫直升机登上了悬挂葡萄牙国旗的白羊座号集装商船。该货柜船营运方是英国佐迪亚克海运公司。该公司是属于以色列富商奥佛家族控制的佐迪亚克集团。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组织几个月来一直在红海袭击航运，扰乱了全球贸易，并且说他的目标是和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以报复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了打击。悉尼乃巴说，胡塞无能，老大亲自上阵打伤船了。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说，伊朗扣押该货船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该船及其船员。他说，我们正在度和合作伙伴合作，防止事态升级中东，和伊朗必须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为。白宫发出警告说，伊朗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船只。白宫表示，拜登在13号下午从达拉华州返回白宫，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就中东事件进行磋商。有消息人士向沙地媒体说，伊朗选择通过劫持该船只来回应黎巴嫩和叙利亚圣城部队指挥官被暗杀事件。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发推文指出，我们呼吁欧盟和自由世界立即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并立即制裁伊朗。伊斯利军发言人哈加里发出警告说，伊朗为整个中东及其地区的恐怖代理人提供资金、火车和武器。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开始了12月7号的战争。12月8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扩大了这场战争。之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民兵以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组织将这场战争扩大为全球最大的伊朗冲突，其恐怖网络威胁以色列、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人民。伊朗在这里玩火，他们将承担选择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后果。另外，以色列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的进一步侵略。哈加里并且说，防空系统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几十架军用飞机正在空降，准备应对伊朗的袭击，还在空中部署了20多架无人侦察机，常备监控伊朗。以色列军方表示，从以色列时间13号晚上11点，就是美东时间下午4点开始，将对后方司令部的防御指南进行更改，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将在14号关闭，大型集会人数限制在1000人以下。 以色列外长推迟了原定14号对匈牙利和奥地利进行的外交访问。以色列官员预计伊朗当晚将会发动报复性袭击。美国官员则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伊朗可能在14号凌晨在伊朗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特工的参与下，从伊朗领土上对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同伊朗有关的网络复仇者黑客组织声称，他们在以色列策划了大面积停电，影响了特拉维夫、内坦亚等城市，警告以色列重要基础设施将遭受更多强力网络攻击。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从多个地点发射了几百架攻击无人机，这个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次直接从其领土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方面证实，伊朗攻击无人机预计将于明天早上6点30至7点30分之间开始抵达以色列。伊朗又从哈马丹省发射巡航导弹，对伊朗发起第二波攻击。开源情报表明，无人机已经从也门、伊拉克和伊朗本土发射，这些无人机同一只恐吓乌克兰的无人机相同，需要几个钟头才能够抵达以色列。哈加里说，美国和他的盟国已经采取 GPS 干扰和其他措施来拦截无人机。以色列官员说，自杀式无人机只是开始，预计巡航导弹亦将会发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伊朗代理人组织亦将加入袭击。随后也门亦用几十枚导弹攻击以色列。也门发射的大量导弹飞过海岸线。伊朗国防部证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报复命令。伊朗国防部长说，任何向以色列开放领空或领土以攻击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我们的果断回应。已经有很多中东国家关闭了领空。伊朗网络战团队说，黑了以色列军事雷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攻击。防御系统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无论是防御抑或是攻击，以色列得到美国和很多国家的支持。拜登已经明确表示说，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是肯定的，美国将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以色列防空系统正在叙利亚领空拦截并击落伊朗无人机。约旦防空系统已经做好击落伊朗无人机和飞机的准备。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电话。奥斯丁明确表示，以色列可以信赖美国全力支持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任何袭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海军正在度将至少两艘白克级导弹驱逐舰以及其他几艘舰艇紧急送往以色列海岸和红海北部的阵地，以便提供保护美国和盟军免受伊朗袭击。当日美国和英国联军对也门的胡塞民兵阵地进行了多次空袭。13号较早的时候，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附近发生汽车爆炸。据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一枚爆炸装置在大马士革伊朗大使馆附近引爆了一辆汽车。有关目标或炸弹幕后黑手的详细信息仲未公布。有人认为以色列渴望得到伊朗的回应，以便最终能够摧毁其核设施。美国台湾关系法立法满45年，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台湾关系法有两点应该加以改进。13号台湾民间组织复和会举办美国台湾关系法45周年迈向台湾美国关系新里程的论坛。余茂春透过视像发表演讲，曾经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表示，台湾关系法的地位 远告于与中共签署的美中三公报以及行政命令形式的对台湾六项保证。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法律，具有约束性和义务性，界定美国对台湾的明确性，亦代表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战略模糊，尤其在安全保障和法律保障上，对于台湾的承诺没有任何模糊性。不过余茂春认为，台湾关系法提到台湾人为台湾岛上的人民，这个词并不明确，甚至包含了在台湾的外国人，他认为应该称台湾人。另外，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的法律保护和安全承诺只有台湾本岛及澎湖，没有包括金门、马祖、东沙岛、太平岛等外岛，这个是一项漏洞，这个还需要透过美国法律来加以完善。针对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余茂春认为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动机、能力、机会和代价。从动机和能力来看，中共侵略台湾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机会和代价却是中共没办法自己掌握。机会和代价对于台湾人民来讲占有很大优势，要想办法不给中共机会，并且令到中共知道如果要侵略台湾将付出最大代价。4月12号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会上说，我认为三边协议极其重要，这个将改变我们地区、亚洲的东盟、南海周围地区的态势。11号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三边首脑峰会，白宫在这次历史性峰会之后发表日本、菲律宾和美国领导人的共同愿景声明，提到三国领导人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径表示严重关切。声明里面说，我们对中国在南海的危险和侵略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对南海人工岛屿的军事化和非法海洋主张表示关切。我们坚决反对在南海危险和强制性地使用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以及破坏其他国家近海资源开发的行为。我们重申严重关切中国一再阻挠菲律宾船只行使公海航行自由，并破坏通往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补给线，这些都是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小马可斯还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谈。奥斯丁说，在太平洋包括南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公共船只或飞机发动武装袭击，将触发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所做的防御承诺。南海是每年超过30,000,000,000美元船运贸易的通道。小马可斯说，11号正式签署的这份三边协议将成为一种正式盟约，加上其他多边支持和结构，这个将令南海的安全、和平和稳定成为现实。两国官员同意将加强双边战略对话，协调在南海问题上的联合行动。三边协议里面还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明年将在印太地区举行一次海上三边演习和其他海事活动，将建立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边海事对话，以加强协调和集体应对。4月12号，川普向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支持，为陷入困境的共和党年轻领袖提供了关键的帮助，并试图化解他的罢免危机。川普和约翰逊并肩出现在海湖庄园的晚间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说，我支持议长，他做得非常好，我相信格林明白这一点，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他非常尊重这位议长。由于约翰逊支持重新授权一项有争议的监控法案，同一些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发生争执，上个月众议员格林威胁要强制投票罢免约翰逊。 川普提出了一些批评，说这个是一件不幸的事。这次新闻发布会是联合宣布众议院新立法，该立法关注选举公正性，希望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投票。约翰逊和川普都表示拜登政府的政策导致移民入侵，并表达了非公民投票可能影响大选结果的担忧。约翰逊警告说，如果非公民投票足够多，这个可能会影响总统选举。旧金山等一些自由派城市已经开始允许非公民在少数地方选举中投票，不过非公民在联邦选举投票仍然是重罪，可能失去申请公民身份的资格并被驱逐出境。共和党只是在众议院掌握微弱多数，约翰逊明白他需要川普的支持才能够在众议院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向乌克兰援助以对抗俄罗斯入侵。为了帮助乌克兰，约翰逊采取直接和白宫就国家安全一篮子计划进行对话。格林警告说，如果约翰逊允许任何美国援助流向这个海外盟友，他将立即发动投票将其赶落领导层。但分析指出，多数共和党不愿意内斗，并担心再次出现好似去年长达一个月的权力真空，因此目前几乎没有共和党人支持格林罢免约翰逊的努力。加上川普的支持可能进一步巩固约翰逊在共和党中的地位。川普对记者说，我们正在考虑对乌克兰的援助，援助可能是贷款而并非一份礼物。瑞士受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影响，将采取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外界认为此举会让普京存在瑞士银行的私人财产被冻结。瑞士议会上议院3月以21-19的投票结果支持下议院去年通过的多项动议，而这些法律动议将令政府能够开始冻结侵略国的资产来支付受害国赔偿金。虽然瑞士一直以中立国自居，不用军事方式支持任何一方，但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对捍卫国际法、维护法治、人权和民主价值漠不关心。瑞士外长海西斯说，有关赔偿机制的国际讨论正在进行，而瑞士正在以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技能和历史参与。在制裁方面，瑞士或者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当局去年12月表示，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大约88亿1000万美元的资产。据台湾媒体中时新闻网报道，这个甚至可能危及普京的财富，至少其中部分资产据讲是以盟友的名义存在瑞士，或者透过瑞士转移的，而这些盟友被控充当普京的钱包，为他储存大量财富。据推测，如果将普京所有秘密资产加起来，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瑞士国内亦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是要求继续保持中立，这个将令到当局停止制裁俄罗斯，另一派就希望继续，而这个显然是由于瑞士民众对乌克兰广泛声援，乐见政府和北约欧盟盟友采取更多行动。瑞士当局虽然拒绝直接提供给基辅武器，但仍批准透过第三方向乌克兰出口一些瑞士武器和弹药。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
最终君子协议，小马克思首度回应，前总统杜特尔特否认。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早已经被列入预备死亡名单。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com 4月13日报道，对于前总统杜特尔特和中国就仁爱礁达成的君子协定，小马可斯总统说，他有几个问题要问杜特尔特， 其中包括他为什么要对菲律宾人民保密以及该协定的内容。该媒体说，在4月12号星期五在华盛顿，小马赫斯总统被菲律宾媒体问及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证实存在这样的协议，但是杜特尔特否认这个讲法的时候，他回答说，对我来讲很明显，他们隐瞒了一些东西，他们进行了讨论，但这些讨论没有对人民公开，这个是第一点。小马赫斯继续说，可以随着中国大使馆的确认，我们知道有一份秘密协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秘密协议中包含了什么内容？他补充说，我们需要知道你们同意了什么，你们妥协了什么，你们放弃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中国朋友会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协议而发怒，我们应该做什么，协议的内容是什么。中国大使馆星期五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根据和杜特尔特政府达成的协议，菲律宾对马德雷山脉号的补给任务将只限于运送食物和水，不包括建筑和维修材料。菲律宾新闻网站说，中国一直在骚扰菲律宾向他的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外交执行补给任务，说这种行为是挑衅。美国、菲律宾和日本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三边峰会的首要议程之一，就是抨击中国的这些骚扰行动。小马赫斯重申，在他赢得2022年的总统选举之后，当时即将卸任的杜特尔特总统和他的官员在政府过渡期内并未提及任何这类协议。小马赫斯说，他希望听取杜特尔特前政府官员的意见，他们可能会讲明协议的内容，但是他没有透露这些前官员的身份。他说，我要问他们，没有文件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告诉我们听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需要澄清事实，因为菲律宾正处于危险境地。小马赫斯说，他不同意签订秘密协议的想法，因为这样会被幕后黑手逃脱责任。他说，和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应该真正被人民知道，民选官员要知道，参议院要知道，因为条约必须由参议院批准，所有地方官员都应该知道，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补充说，如果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就要承担责任。小马赫斯还大声问，为什么杜特尔特这样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律师会在没有任何书面文件情况之下签订这么重要的协议？所有律师都希望一切以书面形式进行，为什么连一张纸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视频？为什么没有公告？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我们想遵守或者是不遵守，我们亦不知道。因此，无论我们对南海和西菲律宾海采取什么的外交政策，都只是在这里继续我们维护和平和促进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小马赫斯总统在4月10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对通过秘密协议损害了菲律宾人的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想法感到震惊。另外，根据菲律宾新闻社12号的消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否认他和中国就西菲律宾海，即是南中国海，达成过君子协定。在星期四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杜特尔特说，君子协定不是总统的惯例。他还补充说，现在在菲律宾，无论是最高法院、总统府抑或是国会，没人可以就领土问题让步。他说，他和习近平交谈的时候，唯一记得的就是维持现状，其中规定为避免紧张局势和战争，不会看到武装巡逻队在西菲律宾海的领海上移动。澳洲警方在星期六表示，在悉尼一家繁忙的购物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持刀伤人事件，造成6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警方已经击毙嫌凶。事件发生之后，几百人已经从购物中心疏散。澳洲警方表示， 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接获多人被斩伤的报告之后，前往位于悉尼市东郊的大型商场 Westfield Bondi Junction， 并将商场内的人员疏散。其后新南威尔斯州警方发言人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证实，有五个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在医院因为刀伤不治身亡。警方说嫌凶已经被一名警官当场击毙。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助理局长安东尼·库克表示，攻击者向这名女警挥舞刀具，随后这名警官向他开枪，目前嫌犯已经死亡。在最初的报告中似乎怀疑有两名嫌凶作案，但是随后警方表示嫌犯是单独行动，目前警方还未透露嫌犯的身份或者是作案动机，但是库克表示他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根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救护单位发言人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八个人已经被送去医院，当局不愿意透露伤者有几名男性或者是几名女性，亦都没有透露他们目前的情况。一名目击者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他目睹了嫌犯被警察开枪射杀。目击者说，如果他没有开枪打死他，他就会继续伤人，他当时很疯狂。这名警官跟着走过去对嫌犯进行心肺复苏。目击者说他身上有一把大斩刀，他看起来就好像发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已经获悉了这宗毁灭性事件，他在 X 上写话，可悲的是据报有多人伤亡，所有澳洲人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受影响的人和他们的亲人。大规模伤亡事件在澳洲很少见，2019年澳洲北部达尔文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一人受伤。1996年的4月，塔斯马尼亚州的旅游小镇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被称为阿塞港大屠杀，是澳洲现代史上最致命的枪击事件，造成35人死亡。根据 X 账号海外爆料11号报道，上传了一段央视二台报道李克强的新闻，并表示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央视二台给出了答案，相关人士亦都对李克强的死因进行了猜测。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3年10月27号凌晨因为突发心脏病离世，由于事前没有半点信息，死因突然，李克强被心脏病的传言甚嚣尘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被指称是幕后黑手。X 推主海外爆料上传了旧央视新闻片段，表示李克强说，这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李克强在批示中要求国务院要立即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的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的真相，不理遇到什么人什么企业，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有网友贴文， Web Archive 自动快照全球网页的公司运行了将近30年了。新华网在2023年2月23号测试李克强的讣告，亦都被直接影了入去。虽然新华网删了，但是这个快照删不到，留下证据。在李克强国务院总理任内就宣布他死亡，那这样做的人只能够是习近平。赵兰健指出，再回头看这群网友议论格外具有现场感，很多人探索新华网之后确认李克强确实曾经被新华社列入预备死亡名单，而现在新华社已经发现将系统残留做了删除。他认为他很早得到的一些消息没办法证实就没有传播，例如说李克强被软禁在上海东郊宾馆之后用了类似鼠毒强那种成分的药物，食物中被添加了凝血剂，送到医院之后全身血液凝固，这个没办法推理和证实。他继续说，李克强执政期有很多重大社会危害事件被他造成或者是无视，例如是河南血灾艾滋病事件， 包括高耀杰被打压逃到去美国，李克强在河南辽宁造成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最小的年龄是13岁等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